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古典吉他演奏家瑞瑞郑旭成。那么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7月9号星期4晚上7点30分瑞瑞将在国家两厅院演奏厅举办他的吉他独奏会，吉他奏鸣曲之美，弦音絮语。那么今天特别邀请瑞瑞亲自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场音乐会他自己的想法哦。那瑞瑞，在你不断的练琴以及举办音乐会或者是参加一些竞赛的过程里面啊，有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些目标，比方说一年一定要举办至少一场的独奏会？
我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目前来说也做到这一点。那我其他的目标也包括参加一些比赛，然后就持续跟人家分享我喜欢的音乐，这个都是我很喜欢做的事情。
那在这样持续的努力过程中呢，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去年十月你办了一场风格非常独特的台湾民谣的一个作品发表哦，那这一次你又精心挑选了奏鸣曲来呈现给乐迷朋友们，这样的音乐会的设定，你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你的一些构想呢？
首先我平常喜欢挑选一些我喜欢听的曲目或我喜欢弹的曲目，然后挑选出来我会试着找出这些曲子有什么共通点，就它有什么共同的特色。那整体来说，奏鸣曲是一个充满起承转合的曲式，那我这四首作品也刚好它的风格都差异蛮大的，就是我们可以听到它四个作曲家四个不同的世界，所以我希望能让大家在一场音乐会带给大家四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的事情，就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样主题的音乐会。
不断在透过自我挑战的过程里面，也让喜欢古典吉他音乐的朋友们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一些作曲家的作品。
像是我这场音乐会里面有就像 Koshkin 的 Sonata， 我只带来了他第一乐章，不过这位作曲家的奏鸣曲是在台湾基本上非常少见，我不确定有没有被演出过，这有可能，我当然不太确定，不过这个曲子我没有听过台湾其他人演奏过这个作品，所以这算是很少见的作品。那其他有几首作品算是古典吉他里面的经典作品，那算是常常被演奏，但是我们每一首曲子被演奏的那个当下，它仍然会有完全不同的世界出现。
你刚刚提到那首可能在台湾极少被演奏的作品哦，那你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聆听到？
我在听一些专辑的时候刚好聆听到这首奏鸣曲，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的作品，因为它让我想到在苏联时期的一些作曲家的一些俄国风格的作品。
好，对于作曲家他的时代背景也是你自己会做的功课对吧？
对，非常可惜的是这位作曲家的生活背景等等的资讯非常有限，但是我仍然会尽量的去稍微去看一下下。
如果这些可以考究的资讯相对薄弱的话，那你是怎么样去揣摩作曲家他想要传达的一些音乐语汇呢？
这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演奏者和作曲家哪一个比较大？我们弹的是作曲家的作品没有错，但如果不是我们弹作曲家的作品，作曲家的作品不会在这场音乐会里面出现。我对音乐的观点在于，我认为作曲家 是想要表达什么，作曲家就是表达什么，这有点像独裁者，但是是演奏者赋予这个作品生命力的和想象力，甚至演奏者可以弹出作曲家本来没有想到的事情。那作曲家想要表达什么呢？我们也许会尊重作曲家，但是如果演奏者不了解就是作曲家真正的意图，那他们也表达不出来。所以演奏者可以去创作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就是作曲家也想不到的诠释。
嗯，
所以演奏者可以是非常主观的，我是这样认为。
嗯，是演奏者跟作曲家之间的角色哦，在 Rio 的想法里面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除了我们刚刚提到你认为在台湾比较少被演奏的这位作曲家的作品之外，那另外三位作曲家呢？
比如说第一首作品叫 Sword 的 Sonata Opus 22号，这首作品也是在台湾非常少被演奏的作品。那这位作曲家呢，他是古典吉他里面重量级的作曲家，因为他创造了很多古典吉他很经典的作品，比如说他有创造几首奏鸣曲，其实都是很经典的作品，就古典吉他界不可或缺的作品。
嗯，
然后他所做的练习曲旋律优美，然后又可以让演奏者练习到一些东西，但我认为音乐性的成分非常的多，所以这也是很可贵的一点。就这位作曲家他能够在很有限的结构，很严谨的结构和声中做出各种情感非常优美的旋律，那这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嗯哼，这是 Thor。
对。
嗯哼，那第二位
Ponce 这位作曲家呢，他的作品有点像是他融合了一些欧洲的作曲手法跟元素，然后再融合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他是墨西哥人，一些墨西哥民族音乐的元素和一些比如说西班牙元素，像我要弹的这首南方小奏鸣曲就有融合一些西班牙元素进去，所以有点像是把所谓的正统欧洲音乐融合了一些比较民族色彩的，形成了很巧妙的结合，也很特别的感觉。
嗯，
那至于其他两位作曲家呢，我觉得都有他们的特色。那最后一位作曲家叫 Tedesco， 是一位意大利人。那这位作曲家他的风格有时候会让我联想到那个 Brahms 布拉姆斯的风格，他的音乐色彩我觉得有点金黄色的感觉。那整体来说是个很有温度的作曲家，但是当他想要表现出各种情感，比如说我要带给大家的这首吉他奏鸣曲，他的第一乐章充满了一种很幽默的感觉，他用了很多断奏来表达那种弹跳感，听起来真的很好玩，很幽默的感觉。所以他想要表达出各种情绪的话，他也会非常真诚的去表达。所以这位作曲家我觉得他也把就像管弦乐团般的色彩来表达在吉他的曲目上面，所以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在吉他上面有非常丰富的色彩可以呈现。
嗯，非常非常谢谢瑞瑞徐成他的精辟分析哦。那通常大家如果去欣赏音乐会啊，都会有音乐会的导聆。那我觉得其实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场面的话，应该瑞瑞自己就是一个最适合的导聆者了。而他也会在自己的独奏会里面呢，在曲目跟曲目之间为现场的观众有时候会安排一些短短的桥段，让你自己跟现场的观众对话。这次也会吗？
这次的话我会看现场的气氛，如果现场的气氛是最适合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会跟观众对话。但是不管如何，我的音乐会自己说话，我会希望我的音乐它的表现力非常的好，那它有非常强大的表达能力，就是渲染力这样子。
其实瑞瑞呢对于乐曲的解说，各位听众朋友从以上节目就知道，他非常非常能够很清晰的描述每一首曲子的音乐风景。但其实呢瑞瑞话不多，因为他说呢想说的话都在音乐里面了，所以音乐会的重点 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打开心灵，然后慢慢的沉浸在每一首乐曲所告诉我们的语汇里面。那当然在每一场音乐会的时候呢，相信大家也都会在节目表单上面的曲目之外期待有所谓的安口曲哦。那我知道这一次瑞瑞好像也非常非常有诚意的准备了安口曲，对吗？
对，如果大家到场聆听的话，我相信我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些就精彩的 encore 曲。那这个曲目会在就在现场的时候就会揭晓了，就可以听得到了。
没错没错，好，我们期待大家呢7月9号星期四晚上7:30都能够来到国家两厅院演奏厅欣赏瑞瑞郑旭成的古典吉他独奏会吉他奏鸣曲之美弦音絮语。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呢，瑞瑞还想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首非常精彩的作品，请你来介绍。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意大利作曲家 Tedesco 他所作的吉他奏鸣曲作品第77号的第四乐章，然后这个版本是手稿版本。这个乐章听起来是一个很疯狂的乐章，它充满了很密集的爬音，然后很狂烈的情绪等等，所以我觉得它充满了就是想要冲出去的那种情感，也请大家欣赏，谢谢大家。
好，在欣赏之前，瑞瑞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也说明一下，你刚刚提到的所谓手稿版本指的是？
就是我们弹古典吉他的常常会遇到，就是一份谱有不同的版本，例如我这场音乐会要弹的其中的 Ponce 的小奏鸣曲跟 Tedesco 的奏鸣曲，我都是选择手稿版本来演奏。那这个手稿版本的特色呢，它是比较直接是从作曲家的手稿去改的。其实如果我不是弹手稿版本，我会弹的另外一种版本会是 Segovia 这位演奏家所编辑的版本。这两个版本其实也没有好坏之分，因为 Segovia 也是一位很厉害的演奏家，那他的编辑也是很精彩的。那我选择手稿版本是因为我在一些小地方我觉得作曲家的想法真的很有趣，就是他的音符来说，我觉得他选择这样的音符是有他的意义的，那我觉得弹起来和听起来真的很有趣，所以我选择那个版本。
我们可以解释说那就是他最原始的创作版本吗？
对，但是我们吉他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有些作曲家他本身并不弹吉他，那我们弹他所做的一开始的作品会觉得很难弹，因为他本身不了解我们吉他碰到什么东西是弹不出来的，他可能会写吉他无法弹出来的音符等等，所以有些人他们会去浓缩，会去做不同的改编。所以如果是非手稿版本，那他大部分的情况它会改编比较多的地方，那比较符合一些特定的吉他语法。那手稿版本的话，目前我的版本是属于就尽可能去表达这个手稿它里面的音符等等，也其实没有好坏之分，但是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版本，我觉得两个版本都非常的好，那我弹这个版本我是觉得非常有共鸣，所以我选择这个版本来演奏。
谢谢瑞瑞的解说，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欣赏 Tedesco 的这一首作品的第四乐章。那汉阳瑶再次谢谢瑞瑞郑旭成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以上这么美好的分享，谢谢瑞瑞。
谢谢汉阳叔叔，也很谢谢大家。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